要从第七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我念给你弟兄姊妹们听。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读起。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外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特别注意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所以我再把它重复一遍。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特别注意有一个词叫完全。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们知道写腓立比的保罗是个成熟的保罗，他为着福音，为着主，为着爱的缘故，他受到监禁。那个时候的保罗的确是发亮的保罗，也是成熟的保罗。用我们的话来说，他应该在主里是相当的完全。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们知道保罗一直向来是用坚定的口气谈到属灵的事，特别讲到信心，特别讲到在主里面已经成就了，他是十分的有把握，他也是非常的坚定。但这里保罗用的口气是，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我们这几个晚上，从礼拜一、礼拜二一直到今天晚上，我们一直在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那就是完全。因为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六章一节呢，圣灵借助写圣经使徒的话来劝勉，呼召我们应当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那我们曾经说过，那个完全不是无罪的完全，那个完全乃是指着属灵生命因着成长而达到成熟说的。那里的完全就是希伯来书五章那里所说的长大成人。我们为着要明白什么叫做长大完全的地步，我们为着要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成熟，或者属灵生命的成熟，所以我们这几天晚上就从圣经里面借来一幅图画。那幅图画呢，就是特别在圣经里面好几次提醒我们七十乘七这个数目。我们为着第一天第二天没有来的朋友，我们很简单很快很迅速的，我们要把它复习一遍，很快的复习一下。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第一个光头， 卦图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历史上有四个起始成纪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历史的终点，其中应该有许许多多年，有无数千年，有许多千年，我们不知道。但是仿佛在神的眼光里面，只有四个起始成纪。那第一段是亚伯拉罕到律法，第二段是出埃及到献殿，第三段是但以理回首的时候有七十个成七年，然后但以理往前看的时候有七十成七年。而这个七十成七年乃是代表神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特别与神的旨意发生密切关系的那一段日子。我们说过，我们的主乃是公义的太阳，在神那里有一个属天的日晷，而这个属天的日晷只记录那些没有乌云的时刻。所以什么时候神属地的子民以色列民他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而他们的生活是根据神的旨意，是和神有直接的关系，神能够直接带领他们，那一段日子乃是这个四个起始成期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四大段的圣经里面都有一段空白的日子，第一段有十五年的空白，第二段有九十三年的空白，第三段有七十年的空白，第四段乃是一个非常遥长的一段的空白。而所有这一段的空白，特别是最后一段，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不肯承认他是弥赛亚，不肯接受他，而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段的日子在神的眼光中看乃是空白。感谢神，我们叫这段的历史也说出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因为属地以色列民的情形就反映出神教会的情形。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救赎宝血买回来的神的儿女，今天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光景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原则。什么时候我们与主之间交通没有间隔，没有一片的乌云，没有罪侵扰我们，没有世界搅扰我们，我们不受自己的我们不受这个自己的搅扰，当我们从这些地方摆脱的时候，当我们的脸向着供应的太阳，当中的交通是那样的亲密的时候，我们知道从神的眼光中来看，就是这四个起始成期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当神教育我们的时候，他是以起始成期做一个单位，然后又是起始成期，然后又是起始成期，然后又是起始成期。那么这个起始成期是代表什么呢？这里面有它属灵的意思。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章卦图。这张卦图乃是告诉我们，这个七是成七，那个七乃是代表七年。那么自从圣殿重建一直到弥赛亚被剪除，当中应该有六十九个成七年，而这个年是圣经年，是相当于三百六十天。结果我们昨天曾经证明过，的的确确根据有些圣经学者的计算，果然从圣殿重建那天，就是主前四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号，一直到弥赛亚被剪除，当中所经过的日子的的确确是六十乘七乘三百六十天所告诉刚好经过这么多的日子。所以从这个圣经的预言，我们知道这个一年是等于三百六十天，而这个七是成七的七呢，从远来看是七，从近来看乃是代表2520天。所以七呢是指七年，但是也是指着2520天算。那么两千五百二 十到底是个什么数目呢？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卦象，下面一个卦象。那在我们来看2520以前，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说，当戴笠看见七十成七以前，乃是由于他读主主的话的时候，他知道说以色列人经过了七十年的被掳，要回到他们的故乡，神应许他们，所以他里面非常有感触。这是在他没有祷告之前。那为着这个时刻到来，他心情非常的沉重，所以就有了戴笠第九章的祷告。等到他祷告起来以后，我们知道他的意象扩大了。他现在不只看见七十，乃是看见七十乘七。本来呢，七十是以一来做单位的，现在呢，是以七来做单位。那就是说，这个七的意义应该就是2520里面所包括的。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卦象。我们说过，这个七就相当于2520，就好像一公尺，你近来看，远来看是一公尺，你近来看，你可以说是10公里。那么这里也是呀，远看它是七，但这个七包含了什么意义呢？就是从预言里面能够知道的，那就是代表2520。我们说过，2520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在这个数目里面，你能找到三个因素。你也能找到七的因素，也能找到十的因素，也能找到12的因素。那在圣经里面，3、7、10、12都是代表完全的数目。七就是时间来说，七是代表短暂的完全，12呢是代表永远的完全，或者说七代表周期的完全，12代表无限的完全。就这空间来说，七是代表地上的完全，12是代表天上的完全。那么十呢，是代表人的完全，3呢，是代表神的完全。所以在宇宙里面，你所能找到的完全，都在这几个数目里面代表。所以2520呢，乃是这样的一个数目，你能够找到属人的完全、属天的完全、暂时的完全、永远的完全、属地的完全和属天的完全、周期的完全和无限的完全。所以所有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看见关乎完全这件事，应该是这个数目能够代表的。那么这个数目是什么数目呢？让我们仔细再看下面一张卦象。我们说过2520这个数目既然这样重要，它有个什么特点呢？这个特点就是这个数目能被一除尽，被二除尽，被三除尽，4、5、6、7、8、9、10能够通通除尽的。这是在所有能够被这个十个数目除尽，你能找到最基本的一个数，最小的一个数。所以从这一幅图画能够更增加我们的更加深我们的印象。现在我们如果从预表的眼光来看，我们把戴笠的预言特别用在基督徒的生活上，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一幅图画变成非常有意义的图画。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本来七十成七的预言是字面的应验在属地子民的身上。神的话说，为着你们名和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如果我们从预表的光来看的话，意思就是说，神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神属灵的子民，还有为着他自己的见证，神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呢，叫做七十成七。而这个七十成七呢，乃是戴笠里所看见的。而那个七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乃是指着完全的完全，也就是希伯来书6章1节那里所说的完全的地步。现在我们要从这个七十个程序里面来看，我们如何一步一步的达到完全的地步。那么在带你学这个功课以前，当他看见七十程序以前，那么我们知道 他有几点的功课要学的，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就是当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就他个人和是和他整个团体和他的国家他的民族整个的情形呢是最不完全的。他自己虽然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但是他从小就是个奉献给神侍奉神人，但是结果呢被世界得着。他做了几朝的元老，他的位置很高，但是我不知道他里面非常的痛苦。所以对他来讲是美中不足，在对他来讲一片都是不完全，都是支离破碎的。所以我们知道要达到完全的地步，第一件事就是圣灵必须带领我们，像带领但以理一样，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凭着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光景里面，我们是不完全的。不光我们自己不完全，你看看今天神教会的光景，神儿女中间光景也是支离破碎的。所以这是圣灵所做的第一个工作，在我们里面借助我们一些失败的经历来产生一个属灵的觉醒，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看见，对自己有一种不满意，觉得实在是不完全，可以说是完全的不完全，一无是处。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就可以从那里开始。那感谢主，当他这样的有觉醒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刚好是在那里读主话的时候，结果借着主的话，主就给他看见启示。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过的那个七十乃是代表神要经过七十年要把以色列人带回故乡去。我们的这个工作是恢复的工作，和神创造的工作是一样的重要，也是一样的荣耀。但是稀奇，神既然等了七十年，神为什么要等七十年？因为我们知道凭着但以理的天然来说，因着他天然的才干和他天生就是个领袖，他很可以运用政治的力量，运用整个的形势，能够产生一个局面，对他同胞有利，然后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回去，他们可以缩短那个七十年。但是我们知道，当假先知在那里告诉人说两年三年也许我们就可以回去，结果但以理耶西米警告他们，这是不可能的，一天都不能减少，这个日子必须满足才可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但以理在那里等等等的时候，当他还年轻的时候，神好像让时间过去，一直等到经过七十年。七十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天然的岁数，天然到了七十岁，天然的生命就到了尽头，就到了终点。亲爱的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在追求属灵完全、属灵成熟这件事很稀奇。你要看见这个工作完全是神的工作，这个工作不是我们能够胜任的。所以神要让我们这个能干、非常充满自信还有追求的我们，让我们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我们有一天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说，在恢复这个工作上我们是一筹莫展，我们是一点贡献没有，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做。如果有一天以色列人真的回到故乡去了，那个荣耀应该完全归给主。所以弟兄姊妹，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所以这对我们今天也是很大的鼓舞。当我们看见整个神的教会的光景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主需要得罪一些人，像但以理一样，但是弟兄姊妹，神没有但以理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回耶路撒冷，因为恢复的工作和创造的工作同样是属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做，因为神要得着所有的荣耀。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达到完全地步这个功课，达到属灵成熟的这个功课，不是我们能做的，这个功课必须是圣灵一直等，一直等，借助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带到我们天然生命的尽头。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膝盖就软下来了， 就像但以理一样，结果但以理就祷告。当但以理开口祷告，就表示那个伟大的但以理，那个坐在高位上的但以理，终于向神屈服了，终于向神投降了，承认说在这件事上我不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开始做他荣耀工作的开始。神一定要等到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在主面祷告说：“主啊，我不能。”个人如此，团体也是如此。神今天要做他荣耀恢复的工作，但神不能走，因为有太多的但以理，神要一直等到他们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现在神就可以开始做他荣耀的工作。那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是但以理，当他带到人，当他到了生命尽头，天然生命被带到尽头的时候，他就开始在主面前祷告了。而那个祷告实在是与天相称的祷告。等到他祷告起来以后，感谢主，那个七十变成七十乘七，他的意象扩大了。当他看见七十的时候，他看见自己。当他看见七十乘七的时候，他一直看到弥赛亚被剪除，意思就是用新约的话来说，他看见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我们真的要往前追求，真的要在中间长大以至于成熟的时候，一面来讲圣灵必须在里面把我们带到天然生命的尽头，但是另一面呢，神一定要让我们往前看，给我们看见那个七十乘七的计划，而那个计划的中心乃是弥赛亚被剪除，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神没有意思要我们停留在消极悲观，好像光看自己，觉得自己实在是灰心，实在是不能。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祷告，这个一点都不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行。但是这正是神在我们上特别的带领，因为只有这样，现在神有一个计划摆在但以理面前，而那个计划用属灵的话来说，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代表那个完全的地步。这就包括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完全的地步。那么这个时候呢，神也借着但以理的故事来提醒我们，当他回头看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他失败的原因。为什么失败？那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呢？为什么到处都是不完全？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就表示属灵光景不完全，他自己也是不完全，他也是在异地，也是在异乡，是非常的不完全。那为什么有这个情形呢？有一个原因，原来当他回头看的时候，有七十个乘七年，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年。没有，以色列没有让迦南地安息，每七年应该安息一年，但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知道说这个迦南美丽，是迦南地是流奶于蜜之地，他们知道，他们懂得这个故事，他们懂得这个理论，他们道理也能讲，他们也能把道讲给别人听，但等到真正实行的时候，他真的能够对神给的这块美地能放心吗？真的一年不耕也不种，他能够说我能够让全家活得好好的吗？他真的从心里相信那块地是流奶于蜜之地吗？不要一年我们的耕种，神居然能养活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能够守安息日，他们不能守安息年，因为安息日还是可以凭着肉体来成功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属地的犹太人都做这样的事，很多属灵好的正统的犹太人都做这样的事，但是呢，能够叫他们说安息年，这个考验太大了。现在要问说，他们真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是一致的？他们能不能说光是口里讲讲的，或是唱的高调的？你知道，今天我们讲起基督的丰满，讲到基督差不多的丰富，如果不小心，我们可以流于口号，可以流于高调。结果神在我们身上最大的考验，就是问说：你每七年，你能不能让地安息一年？你真的放心吗？你真的敢一年都不种？你真的完全信托给主吗？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放心，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帮一点的忙。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没有守那个立法，没有守安息年， 所以地呢就受了他们的搅扰。神说好，现在我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好让地能够享受在这个七十乘七年里面所想不到的安息。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我们为着要达到完全的地，为着要达到属灵的成熟，结果呢我们把人工的东西带进来了。我们对于主给神所给我们的，当我们得救的时候，那个进到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好像不大放心。我们理论上知道说这个生命是个丰盛的生命，它所代表的迦南乃代表基督车不得的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很稀奇，许多时候呢等到实行的时候啊，我们好像觉得不大，好像不大放心。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你就开始帮神的忙。因为这个缘故呢，许多时候当我们被刺激的时候，那个反应是我们人工的反应，我们在那里咬着牙齿忍耐，我们在这里谦卑，我们在那里温柔。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我们做的。我们好像觉得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我们说他应该让他活出来，但是好像如果他不活出来怎么办？弟兄姊妹，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守安息年的原则。所以一面来讲，我们是要磨成神儿子形象，我们要长大要成熟。许多姊妹为了学忍耐，结果都把胃病学出来。弟兄姊妹，怎么可能一个学基督忍耐的人能把胃病学出来呢？因为他自己在那里忍，自己在那里压迫自己，自己在那里用意志把自己压在底下，希望说他不爆发，希望说能让人看见这里有一个姊妹像盖恩夫人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心愿实在是好的，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守安息年的原则。好像对于基督在里面给我们这个荣耀的生命，我们不是那么放心。这就是我们一败涂地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能忍一个礼拜，过了一个礼拜以后，那个爆炸，那个 TNT 那个爆炸的那个量，那是超过空间。许多时候一个人不发脾气算，他如果发起脾气，一个很温柔的弟兄或者很温柔的姊妹，他如果真的有一天爆炸起来，这个屋顶都要掀开。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那个时候他要说，哎呦，我是一败涂地，你看看我是在肉体里面没有良善。这些弟兄姊妹都是要追求达到完全地步，都是巴不得能达到成熟，巴不得有一天像盖恩夫人一样，巴不得有一天像宾瑞师母一样，巴不得有一天像威斯里约翰一样，像这个弟兄像那个弟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标准，我们读这个传记我们羡慕这一点，我们读穆勒我们希望能像他一样的祷告。弟兄姊妹，结果我们忘记了，我们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自己的工。但什么叫安息呢？安息就是歇了自己的工。所以在这里带你学一个功课，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要承认说，所以现在他们被掳，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守住福音的原则。我们如果是借着，我们如果是靠着圣灵入门，弟兄们，我们怎么可能让肉体来成全？所以在接属灵的果子，接圣灵的果子，能够达到属灵的程度，这个完全的地步，不能照着肉体来成全，必须也是圣灵来成全才可以。所以这个教训是我们要继续的，因为这个功课刚好是在但以理功课上我们能学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更积极的一点，神要但以理往前面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但以理是个老人，老年人喜欢往回头看，因为他不敢往前面看。你越往回头看越有可看，越往前面看没有几年好看。但这个时候呢，神特别要带领你不要注意过去的七十年，要往前看。当他往前看的时候，那么他也许会说，神啊，我没有几年好看，没有做，神就是要我们往前看。你看看几年，你叫没有多久我们就到了我们的终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到了终点了，并不是整个世界就完，不是整个宇宙就完，没有，神的旨意还要往前去。如果带领你再往前看，再往前看，看到69乘7年的时候，感谢主，我们的主出现了，基督出现了，基督的十和他的十字架出现了。弟兄姊妹，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在这个成绩的计划里面，带领你一定要倒下来。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是终点，但是感谢主，带你完了，他不再是在于你的，但你再往前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整个其实成绩达到完全地步的这个计划的中心不是在于你，乃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让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个其实成绩，也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像保罗一样的追求，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一面我们要看见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是完全不完全，结果十字架就把我们带到天然生命的尽头。但是感谢主，当我们仰起头来的时候，我们要说主啊，我自己是没有盼望，整个以色列国神的教会似乎也是没有盼望，但是感谢主，你有盼望，是你打我的眼睛叫我抬起头来，能往前看，往前看，一直看到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七十成七的中心乃是在乎基督和他所定的十字架，因为那个十字架要把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带到尽头，是七十所代表，而积极的因着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把这生命更多的充满我们，让生命更多的在我们身上有地位，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接触生命的果子，而且能够达到主所要我们所达到完全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主如果对我们有呼召，生命如果对我们有要求，我们要找的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乃是因着基督那个丰盛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就能够成功七是里面所代表的，那就执着完全的地步来说。所以这里你很清楚看见七十乘七，七十叫我们想起基督的十字架如何对付我们，七就想起那个十字架做工的结果是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不再是我，能够活出一种生活是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然后叫许多人能看见基督的荣美，这样主的见证就出去了。所以这个七十乘七呢，不光是为着神的教会，也是为着他属天的见证。今天神的教会在地上如何完成他的使命呢？光是把福音传出去是不错，但是我们更要让人在我们的身上能看见基督的温柔、基督的谦卑和基督所有的荣美。当人看见的时候，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个我们就达到了教会的使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成功了神的旨意。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七十乘七太重要，不光个人要如此，团体也是要如此。所以在这里主给我们看的一幅图画是七十乘七。那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看，这是进一步来看，既然我们说圣经里面的完全是指着成熟来说，那么现在我们有个问题，我们常常以为说如果我要追求成熟追求完全的话，那大概呢我刚刚得救是起步，然后经过了若干年我呢就进步一点，然后呢再进步一点，到最后呢好像啊就有了一个目标，那个叫做成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某个弟兄是成熟的，在我们所认识的人里面某个人是成熟的，那有一天呢我也要达到那个成熟的地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观念里面那个成熟是个目标，或者说这个成熟呢是一个静态的观念，不是动态的观念。但是很稀奇，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很多地方你可以读的，像保罗，我们知道写保腓立比书的保罗是非常成熟，他看万事如同粪土，他为说要得着我们的主，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虽然我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得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那结果怎么样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自己从死里复活。你看看这个经历是多么丰富的经历。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说保罗成熟了，他已经完全了。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他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做成熟？ 成熟到底是个目标。如果是目标的话，从我们的光我们的想象来看，保罗应该达到目的了。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好像他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主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知道今天我们没有多少东西在背后，所以我们容易忘记背后。但是保罗不是，保罗的背后是个丰富的背后，当然他与犹太教一段，但是也有非常属灵的一段。你怎么可能叫一个人有了那么多属灵积蓄的，他能够一点点都不忘记他昨天的得胜？怎么可能？非怎么可能？但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时候，保罗是从成熟达到成熟，是从完全达到完全。如果这话是对的话，那完全一面来讲是目标，另一面来讲同时也是过程。一面来讲是动态静态的，但另一面同时也是动态。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我们能用个什么图画来明白这件事呢？那感谢主，这个就是在这里所看见的那个七十乘七。你知道，如果我们要明白七十乘七，这些图画里面呢，能够让我们清楚到底在基础里面长进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就是这幅图画对我们是非常要紧的，否则我特别怕有些年轻弟兄姊妹会误会。我个人从前就是这样，有一段很长的日子我误会，所以呢，因为那个缘故呢，就走了许许多多冤枉的道路。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看见那个七是成七所代表的。那我们说过，七是代表完全。那完全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用图画来表示它的话，可以说用一个圆圈来代表。比方说，地球绕着太阳转，绕了一周以后呢，我们知道，刚好是365天，算是完全。基督是那个公义的太阳，我们就好像地球一样，是围绕着我们主在那里生活的。所以当我们围绕着他绕一圈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感谢主，这个叫做完全。因为从一个地方出发，然后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就达到。我们知道啊，这个或者我们没有，所以这个可以说呢，是指着完全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有一幅什么样的图画来说明呢？基督的完全。那么如果对，七是代表这个完全，意思就是绕一圈了。那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呢，不是一个七，乃是七十乘七。七十乘七什么意思呢？不光是一个七。在一个七之后呢，又是一个七，在一个七后又是一个七，那这样一直有几个七呢？一共有70个七，这是那个所代表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围绕着主呢这样绕一圈，然后再绕一圈，然后再绕一圈，一共绕几圈呢？按理来讲应该是绕70圈。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稀奇。你知道，当地球围绕太阳一周的时候，刚好是一年。所以呢，一周如果代表七的话，那么七十乘七什么意思呢？就指着地球围绕太阳70周说的，那也就是指着我们人生在地上的70年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以理他起头所看见的70年，到底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那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提醒他，给他看见说，他不过是像运行在太阳身边的地球一样，我们是围绕着它来转的。当你完成一圈的时候，是完全吗？但是还有一圈，还有一圈，一共多少圈呢？一共是70圈，一共是70年。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图画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意思就是说，好像完全不只是一次，所以才说是完全达到完全。那等一等，我们会更清楚。那现在我们要看下面的一幅图，我们知道这里有好几个圈圈，我们说一圈、两圈、三圈，如果是在一个平面上的话， 那我们就一在一个圈圈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但这个生活不是基督生活，为什么？因为这个生活是参孙的生活。你记不记得，当参孙呢、啊？当他在那里这个，当他这个当他这个眼睛啊被挖下来以后，结果因为失败了，结果就被抓起来了。结果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里推磨。这个推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推来推去，你非常的辛苦，你在那里也追求也奔跑，但是跑来跑去呢，就在这个圈子来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来绕去。那么七乘七呢，是不是指着这个意思来说的呢？不是的。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当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如果太阳不动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转是这样转，是这样转，是这样转的。但是假设我们心中想象，这个地球是垂直上升的，如果它是上升的话，我们围绕它转，转了一圈不错，但是因为它是上升的缘故，所以我们又这样转，再这样转，再这样转，结果你发现呢，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生活。那么在属灵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乃是升天的基督，从预表来说它是公义的太阳，但这个公义的太阳是升天的基督，所以当我们围绕它来做的时候，它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往上升，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地步。我们读圣经这点是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当我们生命幼稚的时候，我们顺服主了，结果我们就绕着它转，结果我们就达到了我们在那个生命程度里面的完全。那么这个是不是完了呢？没有，因为神要呼召我们往上去，更高，更上一层楼。那一个这样的生命长大的结果呢？现在我们就到了生命的第二层，到了更高一层的时候，因为生命有了那么高的程度，所以圣灵对我们的要求就更加高。那如果在那个阶层里面你顺服他的话，那感谢主，你就达到了在那个阶层的完全。那么再往上的时候呢，就然后呢，因为这个缘故，你又长大又长高了，然后到了第三层的时候呢，你又在那里，你又是转一圈达到完全。但达到完全是不是就了？是不是尽头呢？不是，因为你生命又长大，你又高一层了。因为神一直呼召我们往上升，结果呢，你看你基础的生活呢，这个七十乘七是怎么走的呢？不是在像我们参孙一样在地上转的，乃是一面走一面接受属天的呼召，而生命慢慢长。你以为是到了终点了，那到了目标了没有？结果你还往前走。到了那点，你说是静态还是动态？如果是到了那里是终点呢，我们说那是静态的观念。但到了那里呢，他又往前走了。所以你说这个是目标还是过程呢？如果是目标，应该就不动了。但是因为过程，他又往上走，但是现在更上一层楼，更往上一层。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活乃是七十乘七所代表的，这个生活乃是基础的生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我们如何达到完全地步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因着生命在里面长，因着一直不断接受属天的呼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路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生活乃是螺旋上升的生活。因为这个缘故，不是一个七就够了，两个七、三个七、四个七，一直达到七十个七，最后能够与神完全的联合，而那个生命就能够达到丰富的境地。而只有因这样，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可以骄傲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达到终点。你知道约伯就是犯这个毛病，圣灵亲自为他做见证，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弟兄姊妹，他不能够停留在他的那个阶层的完全，他要从完全达到完全，所以他要往上升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这样，这当我们读圣经和比较我们属灵经历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七十乘七给我们的图画是这样的一幅图画。意思就是说， 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那一条路呢，就好像螺旋上升的路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假设说你是在这一条，你是在这里，假设你是在这里，你这样转的时候已经达到一圈了，意思说你从这里转转转到这已经一圈了，但是因为呢现在你又长大了，而且又升高一层了，所以呢就这样继续往前去，再往前去，再往前去，那从上面看下来呢，刚刚好是一个期、两个期、三个期，一直达到完全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我们读但以理的时候能看得出来，特别这个是另外一面的图画。那下面我们再看下面的一张的图画，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说过了，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一年一年，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对一座公义的太阳，我们活在他面前的话，我们围绕着他的旨意来生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像地球绕着太阳一样，绕一周是一年，结果呢七十周呢，七十乘七呢，就是指说他绕七周，七十周来说，七十年来说，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人活在地上的七十年，应该呢就这一幅图画所告诉我们，但这个属灵的意义呢，不是光是地球跟太阳，应该提醒我们，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这样的活在神面前七十年才对。大家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这个在属灵的预表上，在新约里面，你知道这个公义的太阳是上升的，所以呢最后那个一面转一面转，结果就成为螺旋上升的光景。那从下面呢我们开始，我们就特别要提起几个非常有趣，特别是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特别预备了这一段的话，因为这段话对我们来讲很有帮助，这可以算是一个佐证。我们知道神是创造生命的神，属灵的生命是如此，属地的生命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在神所创造的许许多多的生命里面，我们发现呀，神呢好像把这个螺旋的这个形，螺旋上升的这个形状啊，就潜在所有他所创造的生命里面。所以你可以说，你只要碰见生命，你只要看见一个生命在那里长大，你知道里面就有一个记号，就是螺旋上升的记号。所以这个好像无形中就像这幅图画一样，来提醒我们七十乘七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看一个生命在这里长大，神好像借着这个来说明，你看看，这就是我要让你们所学，这都是神的教材，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只要看地上所有生命成长的情形，都是我们最好的教材，属灵的教材，把我们让我们对于这个达到完全的地步有相当的认识。那现在我们看下面一幅图画，我们知道这个所谓螺旋上升啊，你如果是最好的一个想象的方法呢，就好像有一个爬藤的树，爬藤，这个藤呢是在一个柱子上绕上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那如果大家记得那么这个在物理上很有趣的，你如果从一点到另外一点呢，你如果在一个圆柱上面，特别像这样一个圆柱上面，你从一点到另外一点，如果你要走一个最长的路，那个最长的路呢就是这个螺旋形所代表的。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们现在看这个我们背后的这个主题画，如果你仔细看那个葡萄树成长的样子，成长的过程的话，你看那些枝子啊是怎么爬上去的，是沿着杆子啊就是这样螺旋上升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们在那里，这个生命在那里长大的时候啊，他从来不走捷径， 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我要跟随主的话，没有简单可以入好的，没有。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有一天在变化山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和这个摩西和这个以利亚在那里谈论到出去的事，那个原文 exodus， 意思就是他们要出去。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那一次啊，因为我们的主的的确确凡事遵行神的旨意，他随时就可以在那里出去了，他可以就升天。但经子明我们知道那一次升天了我们就糟了，但是感谢主，为着我们的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可以在那里走捷径就回到父那里去，但是没有。他如何达到荣耀呢？还是经过卑微达到荣耀，结果他的路是经过哥哥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有 instant breakfast， 有所谓立即的早餐，有 instant noodle， 有所谓立即的面条，有功夫面，一下就可以的。但是我愿意告诉所有的年轻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立即成熟的基督徒。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东西给我们一下就成熟的，一下就活在灵里面，一下就在主的面前，没有那么没有这件事。因为什么呢？因为当葡萄树往上爬的时候，那条路是最遥远的路，因为那个路是十字架的道。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除非你不跟随主，如果你我要跟随主的话，主的话永远是实在的。若有人要跟随我，让他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弟兄姊妹，这条路不是近的路，是远的路。我们的主没有走捷径，所以如果我们达到成熟的地步，我们也不能走捷径。所以这个是螺旋形的定义，在物理里面很简单，在几何里面很简单，乃是代表当一个东西在这个柱子里面爬的时候，它走的路是最远的路。但这里面的确隐藏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属灵的功课，这实在是主给我们的教材。然后我们看第二章吧。我们发现呢、啊，我们发现，比方说这里是羊，这是羊角，羊的两个角。这个羊角，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它那个羊角那个上面那个情形啊，就是螺旋的，不过这是锥形的螺旋。那么一个是往右转，一个是往左转，一个是左旋，一个右旋。那么这个羊的角呢，我们可以找得出来。那不止这样啊。你如果注意我们人的耳朵，特别人的两个耳朵里面呢，内耳啊，有内耳有所谓瓜克，这个内耳的瓜克呢就是螺旋形。你知道这跟我们的听觉很有关系，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啊，就是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神好像就把一个螺旋的东西啊放在里面。那这是一个例子，我们的耳朵也是一个例子。有一本书啊，非常要紧的书，这本书啊告诉我们，在人身上或者在很多动物身上，你都可以找到这种的现象。所以这个都是提醒我们，在生命的那个过程，这个都是提醒我们生命的过程呢是那样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看下面的一幅图画，如果大家有空找贝科的话，你们也能在贝壳上面发现那些螺旋的纹，那也是螺旋的，不过这也是锥形的螺旋。那这又是另外的一个例子，是特别是说你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很快再看下面的一个，去年我们在青年森林讲座的时候，我们曾经举了这个例子。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苹果树、樱桃树，或者梨树，或者榆树，或者其他任何的树，你常常会发现呢，这个叶子啊，在这个茎上面分布的时候，那么为着这个叶子，我们叫叶子最需要是阳光。 那么现在如果这个叶子随便排的话呢，很可能一个叶子就挡住另外一个叶子，那么这样它就得不到阳光。所以这个叶子在这个茎上面的排列的方法呀，是有它固定的方法。所以比方说像我们在这里说，举个例，像这个梨，比方说是最右边这个，你会发现呢，它这个叶子排的时候啊，这里一个，然后这里一个，这里一个，然后再转这里一个，再转这里一个，所以排的样子呢是螺旋上升的样子。那不止这样啊，连在这个几个螺旋几个转里面，它有几个叶子都是固定的。我们上次说过那个 number 那个数目叫 Fibonacci number， 那不止的这个叶子如此，连树枝也这样。这个树枝啊，在一棵树树干上面长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长的位置排列的方法也是这样螺旋上去，连那个刺的，连那个树那个枝那个刺也是如此，那个刺就像我们的青春痘一样，那么连那个青春痘排列的方法呀也是螺旋上升的。所以稀奇的很呢，你只要看任何的动物或者看很多的植物，它总是提醒我们其实成形，一直提醒我们这是应该进出成长的道路，我们应该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再看下面一幅图画，神怎么向约伯说话呢？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神乃是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旋风是个拆毁的力量，哪里是神说话的凭借？神可能在这样一个悲惨、一个可怕的环境里面对约伯说话吗？但是感谢主，神要教育约伯，他是个完全不错。但是现在呢，